奉主圣名，继续咱安息日今早起的聚会，来唱赞美诗131首，131首。各位兄弟，大家平安。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
感谢主的祝福和带领。
感谢主的祝福跟带领。
当休了世间的工作，
能够卸下世上的工作，
来守安息日，
来守安息日，
并且咱期待借着圣经的道理，当来造就咱众人。
并且我们期待借着圣经的道理，可以来造就我们众人。
啊，这边小弟会当来到咱大同教会。
这一次小弟可以来到大同教会，
咱们小弟都讲到啊。
昨天晚上小弟就说到了，
是因为咱今下晡外教会新学生要来跟咱座谈。
因为今天下午有外教会的神学生要来和我们这边座谈。
啊，乐团都特别啊，指定小弟一定要起来。哎，
在传道特别指定小弟要上来。
人讲啊，按教义知识啊啊。起来带动教会啊，我想应该是正确的选择才对。
按照他的指示来到大同教会，我想应该是正确的选择。
但是呢，针对因要来讲圣经的道理，
但是针对他送讲圣经的道理，
小弟感觉讲较不适合。
我觉得比较不适合，
因为咱的信教占大多数。
因为我们的信徒占了大多数。
咱为着三十几个人，啊，就讲因的。要跟杂货的道理，对咱信教来讲较不公平。
我们为了他们三十几个人就来说，啊，看他们查考的道理，这样对信徒来讲比较不公平。
但是咱本身啊，伫道理顶面的造就，
我们本身在道理上的造就，啊，
本来就是一种普及性的，
本来就是一种普及性。
所以啊，不管任何人入来到咱会堂，
不管是任何人来到会堂，
咱就是用。圣经的道理三合作勉励，
我们就是用圣经的道理互相做勉励，
所以经过两个月考虑了后，
所以经过了两个月的考虑之后，
小弟为站的开始跟我们讲神的应许。
小弟从昨天晚上开始和大家来谈到神的应许，
因为神的应许对咱今天来讲是，尤其咱本会来讲是真要紧的一个信息。
因为神的应许对本会来讲实在是很要紧的，
嘛是犹太人一直在研究的主题，
也是犹太人一直在研究的主题啊。
北条王国跟南条的比鲁，
北朝的王国跟南朝的
贝鲁开始进入古约跟新约中间的两约之间，
开始进入旧约和新约之间的两约之间
啊。这犹太人因啊感受最深的是耶和华真神远离因，
这些犹太人他们感受最深刻的就是耶和华真神远离他们
啊。虽然过去的八百多年，因是犹太教本身的建立的一个民族。
虽然过去八百多年，他们犹太教建立的这个民族
啊，因为犹太教是借着这犹太人建立起来，
因为犹太教就是借着这些犹太人来建立的
啊。但是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因的信仰是彻底失败。
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他们的信仰是彻底失败。
莫以为讲以色列人敬畏耶和华，
不要以为以色列人敬畏耶和华，
因为得到神真大的祝福，
他们得到神很大的祝福。
反倒等来看，
反过来看，
因不但不敬畏耶和华，
他们不但不敬畏耶和华，
这个神所谓建立的国度竟然灭亡甲比落，
这个神要建立的国度，经历了灭亡被辱，
所以因最深的感觉就是失去了神的怜悯。
所以他们最深的感触就是失去了神的怜悯
啊。所以公元前大约一百多年开始，
所以大概从公元前六百多年前开始
啊，在这些里边人因深深有一个真重要的看法。
这些祭司立位的人，他们有个很深的看法
啊，必须要重新的接受神的话语。
就是要重新接受神的话语，
因为在这树顶面因看得出来，
因为从历史上他们看出来，
那无神的言语，因这个民族是无希望的。
如果没有神的言语，他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这个开始来整理历史以来留给因的这些经典，
所以在开始整理从历史以来神留给他们的经典，
一直到公元前的四百年，
一直到公元前四百年，
是马拉基的时代。
到马拉基的时代，
因慢慢将所有经典重新整理，
他们慢慢将所有的经典重新整理，
因希望看出神到底要给一个什么款的中心思想，
他们要看出神到底给他们什么样的中心思想，
所以演变出一套犹太人的解经的方法，
所以演变出一套犹太人解经的方法。
因才发现说原来神的话是有系统的，
他们才发现原来神的话是有系统的，
所以就将古约用这个方法来加说明，
所以就将旧约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明，
借着犹太人的社区，
借着犹太人的社区
来讲解这些圣经的真理，
来讲解圣经的真理。
但是这本圣经就是古约，
但是这一本圣经只有旧约，
也当时也无新约，
当时还没有新约，
一直到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这个近代，
一直到十七、十八世纪的时代
啊，这些神啊，感冒一个感觉，
这些神学家也有一个感觉，
到底专管的圣经里面，
到底整本圣经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啊中心思想？
是不是有一个中心思想？
所以无论犹太人好，无论新约时代这些神学家好，
所以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新约时代的神学家也好，
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他们都在想一个问题，
到底神要跟我们讲什么问什么代志，
到底神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就是因为有这个思考的方向，
有一个思考的方向，
才演变成我们今天所说的系统神学，
才演变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系统神学。
我们这边有跟做一个说明，
我们在那边做一个，
昨天晚上
为我们做一个说明。
你没听到新人能力感觉说我很了不起的，
我们不要想到听到神学院好像很了不起。
既然你在这个所在，
今天我们坐在这边
啊，那就这会堂来宾，
我们在这会堂里面，
有真侪传道领会者在讲圣经，
很多传道领会者在这边讲解圣经，
这是神学的教育，
这就是神学的教育，
无这些基础的教育，
就是基础的教
育，无这些基础，
没有这些基础的教育，
咱就无法做系统的整理。
我们就没有办法做系统的整理，
所以这立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这些拉比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历史中间时常有出现无神的话迄段时间，
在历史当中常常出现没有神的话的时间，
所以呢将这时间给退出来。
所以他们将这些时间拿出来，
定做信用的黑暗期，
定为信仰的黑暗期。
要抓这些神言语的中心思想，
要抓住这神言语的中心思想，
开始研究每一字每一句的意思。
他们要研究每一字每一句的意思。
咱就将顶面小弟所讲一句已经所讲这物件，
将整本圣经所说的东西，
我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下了一个简单的结论。
第一，因的系统观念就是为圣经的语言来。
他们的系统观念就是从圣经的语言来的。
像咱前面有讲到，
我们昨天晚上也有提到。
创世纪第一章里面，
创世纪第一章里面
讲到神的灵运行在这地面上，在水中，水顶。
说到神的灵运行在地面上、水上，
神的灵就成为一个神学的主题。
神的灵就成为一个神学的主题。
不然这样，从起初神创造天地。
不单如此，从起初神创造天地，
用创造做一个观念来思想，
用创造当成一个观念来思想，
就形成一个系统性的主题，
就成为一个系统性的主题。
但是因在的研究的中间，
但是他们在研究当中，
可能讲为什么以后神拣选亚伯拉罕，
在想为什么以后神拣选了亚伯拉罕，
那过去的信仰一直无法都延续下来，
这过去的信仰却一直无法延续下来，
看到人的软弱。
因为他们看到人的软弱，
也看到神言语的重要，
也看到神言语的重要。
所以在创世纪十一章和十二章中间，
所以在创世纪十一章到十二章中间，
这一章里面，这一章之间，
在这一章当中，
已经相差五百年，
已经相差了五百年，
就是为公元前的两千四百几年，一直到两千年的时间，
就是从公元前的两千四百年到两千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完全无神的话。
这一段时间完全没有神的话语，
所以人类的生活变得很奇怪，
所以人类的生活变成很奇怪，
建立很多文化，
就有很多的文化，
感觉文化很提升，
觉得他们文化很提升，
感觉他们的身份很高，
觉得他们自己身份很高，
大量建筑巴别塔，
他们大量的建筑巴别塔，
来显出他们的智慧，
来显出他们的智慧，
他们为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时候，
当人从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时候，
神的话转终止去，
神的话就终止了，
不过再向你恭维啊，
就不再向他们讲话，
并且神开始拣选伊的人，
而且神开始拣选他的人，
叫创世纪的十二章一节、二节、三节，
从创世纪的十二章一节到三节，
直接神要我进行跟阿伯拉罕讲，
直接耶和华真神向亚伯拉罕说，
讲你的三个离开，我就要你七个应许。
你要三个
离开，
离开，我要给你七个应许。
离开本地，离开本族，离开北家，
离开本地、本族、本富家。
等于将阿伯拉罕微观真丰富的文化、真高的智慧的环境里面，给救出来。
等于将亚伯拉罕从很丰富的文化、很高的智慧当中拉出来。
犹太人发现这点是整个因信仰的开始。
犹太人发现这一点是他们整个信仰的开端。
事实啊，圣经嘛是安尼编呢。
事实上，圣经也是这样来编写的。
所以，咱前面咧看这段经文的时阵，
所以我们昨天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咱就发现讲，伊是一个应许神学的系统的开头。
那边就是一个应许神学的系统的开头。
因为以后保罗咧解说这段的时阵，
因为之后保罗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
交代这三代志。
交代他做三件事，
你要离开本地，离开本族，离开北家，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跟富家，
我才不要你成为大国，
你要成为大国，
我不要你的名做大，
我要让你的名尊为大，
我要祝你，我要祝福你，
我要祝福你，
因为你万民要得到祝福，
因为万民要得到祝福，
祝你的我要祝福他，
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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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民要因为满足，要因为你的这个福气，
万族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
今天为什么来看这段圣经？
今天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一段圣经？
这段圣经不是对一般人讲安尼尔。
因为这一段圣经不是对一般人说而已。
嘛不是适用在今仔日的以色列人。
也不是适用在今天的以色列人。
更加未当适用在今仔日的所有的正教会。
更不能适用在所有的众教会。
是适用在咱今仔所教会。
只适应在我们真耶稣教会。
原因在倒位咧？
原因在哪里？
是应许的。
因为这是应许的。
保罗为着要说明这项， 保罗为着要说明这项，
保罗为了要说明这一点，
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就讲啊，
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这边说，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
所以嘞，恁成做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你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保罗则强调受洗归入基督，
保罗强调受洗归入基督，
受洗披戴基督。
受洗披戴基督，
受洗成了神的子儿，受洗亚伯拉罕的子孙，
受洗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都成为耶稣基督来，
都成为
耶稣基督来，
耶稣基督。
所以假使咱今天来受洗，无归入基督。
所以假使今天我们受洗没有归入基督，
这款的应许跟咱完全无关系。
那这一些应许就与我们完全无关。
咱今天来看世界各国遍布教会。
今天我们看世界各国遍布了教会。
在敬告就你讲，你已经大公信了，因已经传到地极。
这些教会他们觉得他们已经传到地极了，
但是用一个关键的问题不会注意到。
但是他们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注意到，
因为受洗归入基督啊，不？
他们是否有受洗归入基督？
这是咱去了解的所在。
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地方。
今天咱本会有正确的洗礼。
今天我们本会正确的洗礼，
让咱真正达成受洗归入基督，
让我们真的能达成受洗归入基督，
受洗披戴基督。
受洗披戴基督，
所以亚伯拉罕的应许是针对咱来讲的。
所以亚伯拉罕等于是针对我们来说的。
咱每一个人受洗归入基督了后，
我们每一个人受洗归入基督之后，
咱叫做亚伯拉罕的子孙。
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咱叫做万族中间的一份子。
我们成为万国当中的一份子。
所以咱们要结论的时阵，
所以昨天晚上在做结论的时候，
小弟有安尼讲到，
小弟有这么说到，
咱做参考，
给我们做参考。
独一的真教不是用口号化的。
独一的真教会不是用口号喊出来的
绝对的救赎的教会不是用口号化的，
独一得救的救赎的教会不是用口号喊出来的，
是根据圣经讲的，
是根据圣经说的。
所以在公元前两千年，
所以在公元前两千年，
神就向亚伯拉罕应问，
神就向亚伯拉罕应许，
建立一个应许的国度，
要建立一个应许的国度，
应许的君王，
一个应许的君王，
应许的百姓，
应许的百姓，
应许的所在，
应许的地方，
形成了以建设教会一个路线，
就是我们今天建设教会的一个路线，
一个教会建设的进程，
一个教会建设的进程，
这是我们今天本会要去了解的所在，
这是我们本会今天要了解的地方，
每一个人的姊妹你也知道，
也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知道的，
我们和亚伯拉罕所领受的应许有什么关系，
我们和亚伯拉罕所领受的应许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应许又延伸一个问题，
这个应许有延续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早上所要继续的，
就是我们早上要继续的。
小弟弟下的我帮弟弟就是应许的子儿，
就是黑板上第二点应许的儿子。
这个子儿是单数的，
这儿子是单数，
不是多数的，
不是多数。
这是讲什么话呢？
这是在谈什么呢？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
那先看加拉太书第三章。
加拉太书第三章。
抱歉啊，咱先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
加拉太书第四章
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加拉太书第四章的二十一节。
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一节。
讲恁这愿意伫律法以下的人，请甲我讲，恁敢无听见律法吗？二十一节。如何相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子儿，一个是苏利生，一个是自主的妇人人生，廿三节。
二十三节。
总是迄个苏利所生是按照血气生，迄个自主的妇人人所生是凭着应许生，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这些拢是比远，迄两个妇人人就是两个约。一个约是出自西奈山，生的子正做奴才，乃是哈甲。第五节，
二十五节。
这个哈甲两字是指着亚伯拉罕的西奈山，甲现在伫耶路撒冷同一类，因为耶路撒冷含伊的儿女拢是做奴才。第十六节，
二十六节。
讲但迄个伫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伊是咱的老母。咱看下交遗迹，
我们看到这边
啊，在这段圣经里面，
在这段圣经里面
有几个所在，咱来稍加注意。
大概有几个地方我们要留意的。
你讲恁这愿意伫律法以下的人，
说你们这些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
这就是指着初世纪在 不信耶稣犹太人。
这是指着初世纪在这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
当然嘛，表明伫当时教会内面中间，要搁去接受律法书主义的人。
当然也是表示这些在教会里面还是接受律法主义的人。
加太书不是写外邦人的。
加太书是写给外邦人的。
不是写外邦人。
啊，不是写给外邦人的。
是写自己教会信者。
是写给自己教会的信徒。
这封书信是写外邦人。
这封书信如果是写给外邦人。
那这句话就指的外邦人。
那这一句话就是指的外邦人。
表明他不信耶稣。表明他不信耶稣。
因为他们不信耶稣。
但是这句话是写教会里面的。
但是
姊妹。
这句话是写给教会的弟兄姊妹。
写加拉太一代教会。
写给加拉太那一代的教会。
没有这信者了解。
要让这些信徒了解。
说你们愿意在这律法下面吗？
说你们愿意在律法以下吗？
因为这信耶稣的犹太人。
因为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
要不要修律法？
他们还在守律法。
要不要行割礼？
他们还在行割礼。
要行献祭的代志。
还在行献祭的事。
保罗说你们要这样做吗？
保罗说你们还要这样做吗？
所以保罗才延伸后面这段很要紧的圣经。
所以保罗才延续下面这一段很要紧的圣经。
二十二节这样说。
二十二节这么说，
您说他那个律法啊，就是所写这些摩西五经啊。
你们所读的这些律法是摩西所写的摩西五经。
有记着讲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上面有记着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亚伯拉罕属是几个儿子？
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
啊，你放在心内先记一下。
我们放在心里面。
他等咱就答案给咱。
等一下就有答案给我们。
不是一个嘛，不是两个。
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
比这两个较济。
啊，是比这更多，
但是咱时常不会注意到。
但是我们时常没有注意到。
只要讲阿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这边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苏利生，
一个是使女生的，
一个是自主的妇人生，
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
当然，苏利就是夏甲，
当然使女就是夏甲，
自主的就是撒列，
自主的就是撒拉。
伊就将这两个妇人提来做比方哈，你就四则讲比方啊，阿罗杰哈。
二十四节说，他将这两个妇人拿来做比方
啊，这个比方跟比如无啥同款。
这比方跟比喻不太一样。
这样讲是圣经文章里面所注解哈。
在圣经文学里面所注解的。
比如就是一定一个故事性的。
比喻就是一定有一个故事性。
他说基亚伯的比如。
啊，比如说。
讲出亚伯的比如
啊，说出这个撒种，撒种的比喻
啊，伊有一个故事性
啊，这是有一个故事性的。
一个人提着麦啊，
一个人拿着种，
出去外面亚种，
到外面去撒种。
第一种安怎？第二种啊，哪种四种亚的四个所在
啊？第一种怎么样？第二种怎么样？撒在四个地方。
这是一个故事的内容，
这有一个故事的内容。
比方都唔是啊，
但是比方就不是了，
是一对一的
啊，是一对一的
啊，基督就是半少。
基督就是磐石，
他不会做解释啊，
他不再做解释了。
一句话就给你解释，给你讲出来，
一句话就点明了。
剩下你给你去查考，
其他的你自己去查考。
圣经里面写多少磐石？
那在圣经里面写了多少磐石？
这磐石代表什么意义？
这些磐石代表什么意思？
作者本身不会说明，
作者本身不做说明，
这叫比方，
这叫做比方。
二十四节这样讲，
二十四节这边说，
这些东西比方
啊，这些都是比方。
新人的狐狸呢，就是两个药。
这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
一个是为神的山来，
一个是西乃山来的，
一个是为顶面耶路撒冷来，
一个是从上面的耶路撒冷来的。
下面就不再解释啊，
他就不再做解释。
但是咱今晚读落去的时阵，
但是我们在读下去之后，
就来看二十六节。
我们来看二十六节。
但迄个伫顶面的耶路撒冷是主主的，伊是咱的老母啊。即讲啊，这主主即是咱的老母啊。
这边说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
啊，所以为将来可以看出来。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
保罗咧引用创世纪亚伯拉罕的历史的时阵，
在保罗引用创世纪亚伯拉罕的历史的时候，
这两个人就是这两个亚伯拉罕的妻子，
就是这两个亚伯拉罕的妻子，
加伊所生的两个囝儿，
和他所生的两个儿子，
做了一个真清楚的区别，
做了一个很清楚的区别。
伊个三节上话表讲是凭着应许生。
二十三节最后面说是凭着应许生的。
撒列所生的这个，
撒拉所生的这一个，
是凭应许生。
啊，是凭着应许生的。
夏甲所生不是凭应许生，
而夏甲所生的不是凭应许生的。
两个拢是亚伯拉罕的囝，
而两个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伊是妈尼比伊撒更加大，
以实玛利比以撒更大，
应该是兄哥才对。
照理说是兄长才对。
新女兄哥可以承受老爸三分里面的两分财产。
身为兄长，他可以承受这个父亲三份里面两份的财产。
两个囡仔要分三分。
两个儿子要分成三份。
五个囡仔要分六分。
五个儿子就要分成六份。
大后生得到两分。
大儿子就可以得到两份。
一分。
小弟弟弟得到一份。
啊，这样这样的讲啊。
所以这边说，
我们撒勒所生，这是按着应许所生。
撒拉所生的乃是按着应许所生的。
阿娘就知呀，
这样我们就知道。
原来撒勒有一个真特殊的地位，而且以撒有一个真特殊的地位。
原来以撒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
按照应许所生，
是按照应许生的。
所以咱咧讲，神向阿伯拉罕所宣告的应许。
所以我们说到神向亚伯拉罕宣告的应许，
咱一直感觉是对阿伯拉罕来讲。
我们一直觉得对亚伯拉罕来说，
这边讲唔对哦，
这不能说不对，
但是更加要紧的，
但是更要紧的，
是对撒勒讲的，
他是对撒拉说的，
因为阿伯拉罕两个妻子嘛，
因为亚伯拉罕有两个妻子，
但是呢，对阿伯拉罕来讲，
如果是对亚伯拉罕说的，
哈加毛分呐、啊，
那夏甲也有份，
伊嘛可以承受应许啊，
因为他们也可以承受应许，
但是为什么哈加所生伊是玛利，
但是从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
未当承受应许，
不能够承受应许，
原因就是伊唔是神指定的。阿伯拉罕的妻子，
原因就是他不是神所指定亚伯拉罕的妻子，
所以一个阿伯拉罕讲，
所以他告诉亚伯拉罕说，
以实玛利不是我要应许给你的，
所以实玛利并不是我应许要给你的，
要给你的是撒勒所生，
要应许要给你的是撒拉所生的。
为什么第二样都要知道？
从这里我们第一点就是知道，
咱说应许的儿子，
我们所说的应许的儿子，
是指着以撒来讲，
就是指的以撒。
其实应许的老母是什么人？
其实应许 母亲是谁？
就是撒勒、嗯，
就是撒拉，
啊、不是夏甲，
不是夏甲。
这么第二行，
第二点，
哎，我能知呀？
要让我们清
楚。亚伯拉罕到底几个囝哩？
亚伯拉罕到底有几个儿子？
嗯，他多少心里不知道小想一下不？
我们刚刚心里不知道有没有想了一下？
啊、你算一下数字的哈、
哦。我们可以来算一下。
是一个，还是五个？还是八？还是十个？
是一个，还是五个？还是八个？还是？
那今麦来看创世纪的25章。
我们来看创世纪25章。
创世纪，咱先看25章。
请看创世纪25章
第一节。
第一节。
创世纪25章第一节。
创世纪25章第一节。
即讲阿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名叫基托拉。基托拉家生了心兰、约山、米旦、米甸、伊苏巴、含苏阿。啊，咱看第六节。
我们看第六节，
阿伯拉罕将财米分予因后生种子，趁着家己还在世时阵，且发人离开伊的子以撒去东方。这记载阿伯拉罕伫撒勒离世了后，
这里记载亚伯拉罕在撒拉离世之后，
伊第一行所做的工作，
他第一件所做的事情，
圣经里面所记载。
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就是伊先甲伊的家里娶妻，
就是先为他的儿子娶妻。
以后圣经就真少记着阿伯拉罕的历史啊。
以后就很少再记载亚伯拉罕的历史了。
阿伯拉罕历史应该是到22章就结束了。
所以亚伯拉罕的历史可以说到22章就结束了。
但是到25章的时候，又找一段圣经出来。
但是在25章的时候，又跑出一段圣经，
就是阿伯拉罕离世记载，
就是亚伯拉罕在
去世。
去世的记载，
第七章25章第七章都下掉。
在25章第七节有说到，
而且阿伯拉罕的年老时阵，
亚伯拉罕在年老的时候，
绝对是百几岁以上啊，
绝对是100多岁以上。
伊搁在娶一个妻子，
他又
叫做基土拉，
娶了一个妻子叫做基土拉
啊，请那个算看卖哩。
我们来算一下，
家中总生几个囝？
这边说他总共生了几个儿子？
新南、玉山、米旦、米甸、伊苏巴、甲苏阿，拢就过来生六个囝哩。
这边他又生了6个儿子。
安尼，请问阿伯拉罕拢总有几个囝哩？
这样我们请问一下，亚伯拉罕总共有几个儿子？
莫别记得加上头前两个。
我们不要忘记还有前面两个。
上盖多的就是伊实玛利。
最年长的就是以实玛利。
第二就是伊撒。
第二就是以撒，
刷的是后边有六个小弟。
后来下后面还有6个弟弟。
阿伯拉罕顶有三个妻子，八个子女。
亚伯拉罕他就有3个妻子，8个儿子。
所以照理来讲，神啊对阿伯拉罕应许，
到底神对亚伯拉罕若是应许，
所做这应许一定要完全在他的儿子身上，
所做的这些应许应该在他的儿子身上，
但是要进行他说，
但是他有跟亚伯拉罕说，
要进行跟阿扁说这都不是，
他有跟亚伯拉罕说这些都不是，
但应许所生的才是，
只有应许所生的才是，
所以亚伯拉罕在年老的时候他知道这件事，
所以亚伯拉罕在年老的时候他知道一件事情，
他不是老最大的，
他留下最大，
不是老
他不是留下留给最大，
他不是留给地主，
他不是留给地主，
是留给应许的，
他是留给那受应许的，
所以将其他七七的婴在年老离世之前，
所以要将其他的七个儿子在他年老离世之前，将
家己拢分给因，
就将他们的财，将他们的财物分给他们。
且我连讲离开伊的家里伊撒，
而且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伊撒。
啊，对于肉体感情来讲，
从肉体的感情上来说，
这拢是伊的囝，
这些都是他的儿子，
都是伊亲祖生，
都是他亲生的。啊、
大伯嘛是伯，细姨嘛是伯。
这个大老婆是老婆，二老婆也是老婆，
所以将是伊的囝儿。
所以这些都是他的儿子。
用咱今天如何来讲？
就从今天的律法来说，
这拢是属于的。
这一些都是属于他的。
拢可以分财产的。
都是可以分财产的。
阿伯兰嘛知呀。
亚伯兰也知道。
但是阿伯兰知道神那个讲什么话。
但是亚伯兰知道神告诉他什么？
虽然圣经无写。
虽然圣经没有写。
一直到保罗神叫他说明。
一直到保罗那个时候才说明了。
保罗重新说明阿伯兰当时的想法。
保罗重新说明了亚伯兰当时的想法。
讲阿伯兰。直接记得讲阿伯兰将灾民分落一只啊，第二个、第三个某所生的这正囝。
这边圣经记载说，亚伯兰将财物分给他这些老婆所生的儿子。
这写足清楚的，
这里写的很清楚。
出的哈，不是一大某生。
啊，这边又写他说是他庶出的，而不是大老婆生的。
趁着家己一直在世时阵，
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
且问拢总离开。
打发他们都离开，
所以这家里弟弟才算了，拢离开去啊。
所以他的儿子得到财产之后都离开了，
大家拢可以炸，
什么都可
以炸离开，
都可以带离开。
啊，那几样名炸离开，
只有一件不能带，
土地。
土地
等于讲，伊这家里无分到土地，
也就是说，他其他的儿子分不到土地，
这土地完全留伊撒，
他的土地完全是分留给他的
伊撒的享受，信用阿别人所讲应许。
因为要以撒要成就神向亚伯拉罕给的应许
啊，创世纪十二章，那你看神向亚伯拉罕应许的时阵，
在创世纪十二章，我们看到神向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
第一节的后边就讲啊，
在第一节后面就说到，
去我所指示你的所在，
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区，
这是应许土地一个开头，
是要应许土地的一个开端，
所以第二部分小弟所讲的。
所以第二部分就是小弟所说的，
是要让我们了解他多少这段内容，
要让我们了解刚刚这一段内容。
第一，阿伯拉罕他不是两个囝。
第一，亚伯拉罕他不是只有两个儿子，
总共八囝哩。
他总共有八个儿子，
但是到年老时阵，
但是到年老的时候，
这七个囝拢总会离开伊撒，
其他七个儿子都离开了伊撒
啊，将因可以得的拢总早离开，
将他可以得的都带离开了，
就是土地要留来给伊撒。
唯一就是要将土地留下来给伊撒，
所以用这个看咱怎么阿边已经有一个观念嘛。
所以从这边看到，亚伯拉罕已经有一个观念。
是神甲讲的，
因为这是神告诉他的。
这个才是我所应许的，
只有这一个才是我应许的。
其他不是，
其他不是，
偏偏是阿伯拉罕的囝，
一样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为什么这个是死的囝？
为什么这个是
他的儿子？
是他的儿子
可以留在家。
可以留在这边，
其他爱离开，
但是其他的却要离开。
不能留在伊的土地，
不能够留在他的土地，
因为这是为应许而来。
这就是从应许来的。
这是没有让咱这应许啊。
所以这是要神要让我们知道的一个应许。
所以关键是什么人？
所以关键是谁呢？
关键不是亚伯拉罕，
关键不是亚伯拉罕，
关键是撒勒。
关键是在撒拉。
保罗讲得上清楚。
保罗说的最清楚。
讲撒勒是应许之母。
撒拉是应许之母。
今天是应许的。
这儿子是应许的，
生伊的这是应许的妈妈嘛？
生他的就是应许的母亲。
虽然啊，要其他妻子，
虽然还有其他的妻子，
不是应许来，
但是
那不是为应许来，
那不是从应许来的。
根据保罗这款的说法，
从保罗这样的说法，
你被表明什么会？
他在表明什么？
伊将律法跟恩典分足清楚的，
这律法和恩典就很清楚。伊将
应许跟非应许分的就足清楚的，应许跟非应许。
应许和非应许就分得很清楚，
边都是亚伯拉罕的囝，
一样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承受应许？
为什么有人可以承受应许？
为什么有人不可以承受应许？
为什么有人不能承受应许？
看什么人生，
就要看是谁生的。
所以保罗将这段做到最后的说明。
所以保罗将这一段做的最好的说明。
原来，对阿嘎所生这是血气的。
所以原来从夏甲所生的是属血气。
你敢问讲你的祖先什么人？
你若问祖先是谁？
讲我是阿伯，我的祖先是阿伯拉罕。
这么说，其他人说你的
阿伯拉罕，
他们会说他们祖先是亚伯拉
罕，
他们两个答案都一样，
但是结论不一样，
但是他们结论不一样。
保罗说这是应许的，
保罗说这是应许的，
为证明耶路撒冷来，
是从上面耶路撒冷来的，
这不是应许的，
这个不是应许的，
这是为显然说来，
这是从西乃山来的。
今天在这时代中间，
今天在我们的时代当中，
咱的教会已经发展八十几年啊。
我们的教会已经发展了八十几年。
咱用教会历史来看，
我们用教会的历史来看。
今天说教会历史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但耶稣教会的历史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用中程的距离来看，
从
中程距离，
中程距离来看，
那是为使徒时代开始。
我们是从使徒时代开始，
用弯程的距离来看，
用远。
红酒不过是一个速度和行端下了。
在使徒行传28章，他几千年，主后报道启示录，
启示就是咱真教会的一点。
15世纪，
古教就天主教。
我们从
用背着来，
其实耶路撒冷一直到我的心情的每一个角，
这款的看是真，
但是我们请问，
完成救恩了不？
他们完成了救恩了没有？
应许的嘞，
他们是不是应许的？
因为老母是不是杀掉？
他们的母亲是不是傻啦？
神像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不是留到因呢？
神像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不是留给他们？
答案是否定的。
答案是否定的。
这不是我们用口号来说的。
这不是我们用口号来说的。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哪里？
因不是为应许而来。
因为他们不是从应许而来的。
神像亚伯拉罕的应许。
神像亚伯拉罕的应许。
经过八百几年、一千几年了后，
经过八百多年、一千多年之后，
一些百姓慢慢从这个应许给延续下来。
以色列百姓慢慢将这应许延续下来，
留到新约的教会，
留到新约的教会。
保罗做旧约的新解，
保罗将他做旧约的新解，
将旧约所有这些应许的道理，做新的解说。
将旧约这些应许、应许的道理做新的注解，
竟然加做犹太人的对敌，
所以他成为犹太人的对敌。
所以今天你看犹太教，
所以今天我们看犹太教，
你莫把认定是神选民的宗教，
你不要把它认定为是神选民的宗教。
神的选民一直到初世纪的时阵，
神的选民一直到世纪初的时候，
全部的应许中断，
全部的应许就中断，
就是他们的灵命切断。
因为就是将他们灵命切断，
转转回使徒教会来，
就转到使徒教会来。
犹太人去掠去从掠向这边啊，
犹太人就被抓到旁边。
神将救恩离开因这个系统，将这百姓放这边啊。
神将这个救恩拿离开这个系统，将他的百姓放在旁边。
真正的救恩是召回真耶稣教会来。
真正的救恩就到了真耶稣教会来。
就是使徒教会，
到了使徒教会。
所以无论是犹太人也好。
所以不论是犹太人也好，
不论是新教也好，
不论是新教也好，
无搁在伫应许中间，
都没有在应许当中。
原因就是因无正确的道理，
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正确的道理。
今仔日咱真耶稣教会，
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
虽然近代历史真短，
因为近代的历史很短，
因为经过这么长的时，这个将近九十年的时间，
也经过了他将近九十年的时间，
咱对这款信用系统这款灵脉要看得出来，
我们要将这个信仰的灵脉这个系统要看出来，
咱来看出因到底咱的教会地位跟一般教会地位是什么款，
我们要看出我们教会的地位跟其他教会的地位是什么样。
所以保罗为什么在加拉太书里面强调这句话，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强调一句话，
当时他在说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当时他在说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但是他知道犹太人真做基督教的对敌，
但是他知道犹太人成为基督教的对敌。
保罗在传道中间，
保罗在他传道当中，
不愿意放弃犹太人，
他不愿意放弃犹太人。
真知啊，这是已经信仰中断的这个民族啊。
他真知道他这个犹太人已经是信仰的中断了。
但是因为一位先知的宣告来宾，
但是从先知的宣告里面，
他讲将来神的救赎也必成。
在神说将来他救赎百姓，
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就讲一句话，
在罗马书里面有说到一句话，
看罗马书的十一章，
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一章
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
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
十一章二十五节说，兄弟啊，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恶弊，恐怕你们自己抓做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信仰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对安呢？一些的专家拢准备得救，亲像经常所记，必有一位救主对锡安出来，要消除亚国家一切的罪恶。又搁讲，我提起因的罪时阵，这就是我甲因所立的约。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就着福音讲，因为恁的缘故是修得；就经算讲，因为列祖缘故是蒙听堂的。保罗为什么讲这句话？
保罗为什么说这一句话？
两个含义在中间，
有两个含义在当中。
将一知啊，犹太人将来全家得救。
一个是知道犹太人他们最后会全家得救，
但是不是这尊，
但是不是这个时候，
是较后边的时尊，
是在后面的时候。
这个后边的时间，保罗都算不掉啊。
这后面的时间，保罗就算不到。
伊无想到讲，我经过两千几年，
他也没有想到说还会再经过两千多年。
因为在这些使徒的观念中间，
因为在这些使徒的观念之中，
因为基督在里面时机足短，
基督在临的时机应该很短，
可能没多久基督就要来啊。
可能在不多久，基督就来了。
所以保罗这款观念是足乐观的。
所以他保罗这样的观念是很乐观的。
伊伫遮咧讲，
他在这里这么说：，
我兄弟，我无原因唔知这个恶弊。
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
这奥秘是指什么回事？
这奥秘是指什么呢？
在以弗所书里面都有写到。
这在以弗所书里面就有写到。
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对奥秘有一个真清楚的说明。
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对奥秘有一个很清楚的说明。
三章的第六节。
三章第六节。
以弗所书三章第六节。
以弗所书三章六节。
讲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面借着福音一直同齐成做何事。当这叫做一体，当这蒙应许，保罗又讲到应许的问题啊。
啊，这边保罗又谈到应许的问题。
再讲这个奥秘是什么回事？
说这奥秘是什么呢？
在犹太人以外，这外族，
就是犹太人以外这些外民族，
耶稣基督里面，
要在要成为基督里面，
借着福音，借着这个好的消息，
要借着福音，借着这好的信息，
这个福音，这个消息从基督来。
这好的福音讯息是从基督来的，
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信仰的命脉是为亚伯拉罕来，
所以信仰的命脉是从亚伯拉罕来的，
到基督成全，
到了基督成全，
到保罗给发扬出来，
到了保罗来发扬出来，
在使徒建设教会，
到了使徒建设教会，
所以在这里这样说，
在这里他这么说，
这个奥秘是外邦人在基督里面，
这奥秘是在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这款的好的消息，
借着这样好的讯息，
当当作做好事，
能够同为后世，
加做一体，
同为一体，
同盟应许，
同盟应许，
这是保罗所讲的奥秘。
这是保罗所说的奥秘。
对犹太人来讲，因不了解。
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不了解，
所以称作奥秘。
所以称为奥秘。
对基督徒来讲，无奥秘。
对基督徒来说，这不是奥秘。
因为基督将奥秘给破开啊。
因为基督已经将奥秘打开了。
但是保罗已经能讲真紧，基督都要来啊。
所以保罗他认为基督很快就要来了。
这个世界真紧就要结束啊。
这世界很快就要结束。
那怎样经过两千年，这款呢？啊，这款的救恩也未讲完全成全。
怎么知道经过两千年，这样的救恩还没有完全成全？
但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安那讲呢？
但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怎么说？
我不管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哦。
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
啊、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的眼心。
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硬心。
以前讲以色列的问，以色列人的问题。
他已经谈到以色列人的问题。
你这段里面，以色列人有两种的情形。
在这一段新闻里面，以色列人有两种情形。
其实以色列人是重眼心的，不是只归分眼心的、
啊、其实以色列人是很硬心，不是几分硬心而已。
保罗为什么讲归分眼心呢？
保罗为什么说几分硬心？
他的同胞哦，卖面跟他拍听啦。
自己的同胞不要说的这么难听。
你看团队的人叫怕到要死去啊！保罗传道理的时阵，
因为保罗传道理的时候被打得快死了。
但是伊嘛拍摄面家己的同胞，
但是他也不好意思骂自己的同胞。
是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还是对家己同胞一个期待，
也是对自己同胞的一个期待。
希望因为咱真紧等来归向基督，
希望能够赶快的归向基督。
所以这个归分的眼心，
所以这边说有几分是硬心。
第二句的讲就清楚呀，
第二句就说得很清楚了。
二十八节来讲来看，
从二十八节看，
用一条福音来讲。
就福音来说，
现在犹太人是对敌啊，
这一些犹太人是对敌，
所以犹太人一直到主耶稣以后，
所以犹太人到主耶稣之后，
因为神的选民这个系统，
他们从神的选民这个系统
暂时中断，
就暂时中断，
以后不过再叫做神的选民，
以后不再成为神的子民，
不但没叫做神的选民，
不但没有成为神的子民，
又叫做基督的对敌，
还成为基督的对敌，
逼迫基督，
逼迫基督，
逼迫使徒。
逼迫使徒，
这就是基督对敌了嘛？
这就是基督的对敌。
这款的系统可以称作神的选民吗？
这样的系统可以称为神的选民吗？
保罗叫一个期待哦。
但是保罗在这里有一个期待。
他讲，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
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
安尼呢，因就当全家得救。
这样他们就可以全家得救。
以根据什么来做这个、这款判断呢？
他是根据什么来做这样的判断呢？
根据以撒先帝的预告。
是从以前先知的预告
啊，以赛亚先知，
以赛亚先知的预告，
这告一个救主从锡安出来，
说必定有一个救主从锡安出来，
消除雅各家一切罪恶，
要
消除，
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
这就是以撒先知的信息，
这就是以赛亚先知的信息。
保罗虽了解，
保罗他很了解，
原来这句话是对这不信的犹太人来讲的，
原来这些这句话是对这些非犹太人来说的，
啊、不是非犹太人。是对遐唔信的犹太人来讲、
哦，是对这些不信的犹太人来说的。
所以保罗已经肯定安尼做一个答案。
所以保罗他肯定的做了一个答案。
今天你问唔到，恁咱这犹太人唔信耶稣。
今天没有错，这些犹太人没有信耶稣。
将来你一定会回来。
但是有一天他会回来，
回到这个所在，
他一定会回到这个地方，
来接在耶稣基督后边，
来接在耶稣基督后面，
安尼全家就可以得救啊！
这样全家就能得救。
所以保罗算啊，真家己算啊，真欢喜呀！
啊，所以保罗自己盘算得很高兴。
我今天传了你们不爱信。
今天我传给你们，你们不信
啊？不要紧啦，
没关系。
过三五十年了后，
再等三五十年，
大家就乖乖回来啊！
你们大家就会乖乖回来了。
得救啊！
大家就得救。
神的救恩就成全啦！
啊，整个救恩就成全。
保罗算话是安尼算的。
啊，保罗的盘算是这样的。
有足侪根据的啊！
他有很多的依据、
为亚伯拉罕精算，
从亚伯拉罕的拣选，
为先知宣告，
他
先知
先知的宣告，
和基督救恩，
和基督的救恩，
所以做了这真好一个打算，
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打算。
那怎会算唔对去？
怎么知道他算错了？
两千年啊，犹太人还无回来，
两千年的犹太人还没有归回，
所以对犹太人来讲，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
今天是真教会的对敌。
今天是真教会的对敌。
你千万不能看的是朋友，
你不要把他看成朋友。
莫只讲犹太人所讲拢中丢，
不要认为犹太人说的都对。
因安息日是错误，
他们的安息日错误。
因对神无认识，
他们对神没有认识。
因对信仰完全错误，
他们对信仰完全错误。
拒绝基督的救恩，
他们拒绝基督的救恩。
因不接受成全的救恩，
他们不接受成全的救恩。
那这款呢，会当成做神的选民吗？
所以这样的可以称为神的选民吗？
这是属血气的，
这是属血气的。
所以这是啊下架所生，
所以这是下架所生的。
放在救恩的外面，
是摒除在救恩以外。
好，你再去等了。
就让他们再去等待，
等到一天才回来，
等到有一天他们才会回来。
第二，
第二，
今天遍布在所有全世界教会，
今天所有遍布在全世界的教会，
你千万不能认同他们也是教会，
你们也千万不要认同他们一样是教会。
什么是教会的条件？
什么是教会的条件？
第一，要有神的呼召，
第一要有神的呼召，
第二要成为圣洁的团体，
第二要成为圣洁的团
体，第三要有圣灵的印证，
第三要圣灵的印证，
完成神的救恩，
完成神的救恩。
这三个条件若无，
这三个条件若是没有，
不可以称作教会，
就不能称为教会。
所以在小弟个人心目中，
所以在小弟个人的心目中，
和这些外教的牧师在接触的时候，
和这些外教会的牧师接触的时候，
因为小弟在这过去这十几年中间，
因为小弟在过去这十几年当中，
有几遍机会跟外教的这些牧师接触，
有几次机会和外教会的牧师接触。
说我们平常都是兄弟嘛，他们说我们平常是兄弟，
我们都一样是弟兄姊妹。
真抱歉，我请你做先生。
我说我不好意思，我称你为先生。
我请你做牧师没关
系，我称你为牧师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跟你们不一样，
因为我们和你们不一样。
当然我们的口气是很客气，
当然我们的口气是很客气。
在我们心目中他们是宗教团体，
但是在我们中 心目中他们是宗教团体，
但是不配称做教会，
他们不配称为教会。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们没得到洁净。
第一，他们没有得到洁净。
第二，他们反对真教会。
第二，他们反对真教会。
加入真教会的对敌，
成为真教会的对敌。
莫想讲今仔日，他们对咱真客气。
不要想说今天他们对我们很客气。
会当接纳咱啦。
可以接纳我们。
无可能诶。
不可能的。
因为因心目中看咱要是跟无共款。
因为他们心目中看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是宗教团体。
只是一个宗教团体。
因不是教会。
他们不是教会。
今天的教会会当得到神的拣选。
今天我们的教会可以得到神的拣选，
那是撒迦所生，
因为我们是撒拉生的，
是应许所来，
是从应许来的。
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第三章，
我们再看回来加拉太书第四章。
啊，突然说看一段经文，
刚刚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
今来看你，那你就清楚啊。
现在我们再来看，可能就清楚了。
你就知道对经来说，教会边做些定位啊，
你就可以为真耶稣教会做一个定位。
能先看加拉太书的啊第四章。
加拉太书第四章，
重新看一遍就清楚啊！
重新看一次，我们就清楚了。
为二十二节来看，
从二十二节来看，
讲因为如果想记得阿伯兰有两个囝儿，一个是苏利生，一个是主主之妇人人生，总是迄个苏利所生是按照迄起生，迄个主主之妇人人所生是凭着应许生。先来看后边。
我们跳到后面，
即约是出自生来山，生囝做奴才，乃是合格。这个合格两字就指的阿伯拉罕的生来山，甲现在亚罗撒冷同类，因为亚罗撒冷甲耶利路拢叫做奴才。这一句话安尼讲，
这句话怎么说？
讲那是指的阿伯拉罕的生来山，
就是指着亚伯拉罕的西乃山，
甲现在亚罗撒冷。
和现在的耶路撒冷，
现在要算是指什么？
请问现在的耶路撒冷是指什么？
地面上的耶路撒冷，
就是地面上的耶路撒冷。
这两个都同样，
这两件是一样的。
哈加所生，
夏加所生的，
西乃山所生，
就是西乃山所生的。
地面上耶路撒冷所生，
第二耶路撒冷所说真的，
就是犹太人这款的系统，
也就是犹太人这样的系统。
我这都不是啊，这都不是，这都是做奴才的啦。
这些都是做奴仆，
拢在最终为奴，
都是在最终为奴。
所以今天受教会，伊那是无接受真理。
所以今天称为教会，若是没有接受真理，
袂当受洗披戴基督，
不能够受洗披戴基督。
就两个新闻跟啊定义两种新闻呢。
啊，只有圣经只有定义两种身份，
一个是西乃山所生，
一个是西乃山所生的
继续做奴才，
是继续为奴的。
一个是现今耶路撒冷所生，
也是现今耶路撒冷所生的。
今天的犹太教嘛，
就是今天的犹太教，
拢同一类的，
都是同一类的，
拢在做奴才，
都是为奴的。
你才在开始讲，
26节开始说，
但这句话出来时阵，叫但字出来时阵
啊，这个但字出来的时候，
这是真大的转折啊。
啊，这是一个选择，
这是为上面那两项就是相反的讲法啦。
因为跟上面那两项是相反的说法，
保罗造出自己的新的物件出来。
保罗说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但迄个伫迄个在上的耶路撒冷，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
是自主的，
是自主的，
伊就是咱的老母，
他是我们的母亲。
所以家人可以看出三个问题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问题。
第一人是西乃所生，
第一个是西乃所生的。
这是律法，
这是律法。
第二是现在耶路撒冷，
第二是现在的耶路撒冷。
以后啊，新约时代在犹太教，
这是以后新约时代的犹太教。
延续到今哪里？
一直到今天。
但是第三呢？
第三，
顶面的耶路撒冷，
在上的耶路撒冷。
顶面是什么意思？
在上是什么意思？
就是属灵的，
就是属灵的。
是基督里面的，
是在基督里面的。
神所建设的教会，
神所建设的教会。
我们对教会认同性，
我们对教会。
认同性，认同性，
认同性，
爱看得足清楚的，
要看得很清楚。
你来告诉咱，对咱今天所教的认同性看清楚。
如果我们今天对真耶稣教会的认同性看不清楚，
咱知道是顶面耶路撒冷所生。
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所生的，
应许所生。
我们是应许所生的，
是应许的子儿，
是应许的儿子。
咱今天要对犹太教，
我们今天要。
对犹太教，
对犹太教，
要对大公教会，
要对大公教会，
要对所有这基督教，
要对所有的基督教，
你应该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看法？
不可以随便认同，
不可以随便认同，
因为咱是顶面的耶路撒冷，
因为我们是在上的耶路撒冷。
咱最后来看三十节，
我们最后来看三十节。
加拉太书四章三十节，
加拉太书四章三十节，
位置就搞得较清楚了哈。
从二十九节开始看，
讲当时迄个按着迄起生，逼迫了迄个按着灵生，现在嘛是这样三十节。
三十节，
总是经常怎样讲呢？是讲将苏利甲伊囝哩赶出去，因为苏利的囝哩不可以甲主主的囝哩一同承受产业。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兄弟啊，安尼看来，咱唔是苏利的儿女，咱是主主福林人的儿女了。加安尼记载啊，
这边这样记载。
从伫当时来看，阿伯兰的时代来看，
在当时亚伯兰那个时代来看，
按照血气的生，
按照血气生的，
来逼迫迄个按照灵生，
会逼迫那按着灵生的。
哎呀，竟然是人呢？
这两个都是人。
哈卡嘛是人啊，
夏甲也是人，
撒列嘛是人啊，
撒拉也是人。
你再讲一个是血气生，
一个是血气生的，
也是灵生，
一个是灵生的，
哪里丢嘞？
这怎么对呢？
原因就是灵生行为为应许来，
原因就是灵生的，就是因为从应许来的。
今麦嘛是同款呐，
在这现在也是一样。
且今麦嘛是同款，包括使徒时代。
现在也是一样，包括使徒时代。
包括恁今哪里？
也包括我们今天。
总是经常安那讲嘞，
总是圣经上怎么说呢？
不是啊，将他大老的弟弟赶出去啊。
不是将老大留着，老二赶出去。
讲把苏利跟叶江你赶出去。
把这个使女跟她的儿子赶出去，
因为不配得到产业，
因为他们不配得到产业。
讲不可以跟自主的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
说不能和这个自主妇人的儿女一同承受产业。
三十一节做一个最后宣告，
三十一节做一个最后的宣告。
今年看来，
这样看来，
咱不是苏利的家里。
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子儿女，
主主妇人的家里，
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
阿伯拉罕所得到应许，
亚伯拉罕所得到的应许，
重点不是阿伯拉罕，
重点不是亚伯拉罕，
是他妻子撒拉，
是他的妻子撒拉，
然后将这款应许来传给他的家里以撒，
然后将他这样的应许传给他的儿子以撒，
就了解啊，
这样我们就了解
犹太人的那血统的算法。
犹太人在他们的血统的算法
是根据老父来，
是根据母亲来的，
不是根据老爸，
不是根据父亲。
这就是因文化的原因，文化形成的原因。
这就是他们文化形成的原因。
所以虽然老查甫人是一家之主，
所以虽然男人是一家之主，
被称作犹太人，
但是称为犹太人，
一定是犹太妇人生的儿女，
一定是犹太妇人生的儿女。
老父所生的儿女，
是母亲所生的儿女，
因为是骨肉。
这因为这是他的骨肉。
讲一个较歹听嘞，
说的比较难听一点。
媳妇所生的囝，
这媳妇所生的儿子，
不一定咱的孙，
不一定是我们的孙。
这点咱想无啊，想无。
这一点我们到底有没有想通？
想无再请教赖传道。
想不通的话，可以请教赖传道。
唱诗，
我们一起唱诗。
四百三十六首。
436首。
生梦就有引导，在今世有何所求？我情绪要在意主爱，他常引领又眷佑，享受平安的主安慰，我平心添加流流，我身体不论何境遇，救主每一滴拯救。我深知不论何境遇，救主每一滴拯救。我一生梦救主引路，恩怜满足主施恩，天路崎岖他是恩惠，三世天良相不尽，有时脚步软软疲惫，黎明干渴无信心，求恩赐是显现眼前，永留活水我苏醒，求恩赐显现眼前，拥有活水我苏醒，我一生梦就足矣，如恩爱长过高深，等等寒气足以应许，在我足加以春秋，在下个天庭欢心歌唱直到永远，耶稣领我天路行，欢心歌唱直到永远，耶稣领我天